四世纪呢有二十一章啊，一到二十一章，那路德记呢就有四章。那我们晓得，如果从四世纪第一章啊开始读呢，就知道说这是延续约书亚记得地的一段历史记载。那因为啊，在约书亚记啊，我们晓得说它经过了基本上我们看三场主要的战争。一个呢就叫中区战役，就是以色列人呢从约旦河东进来，攻进来是那个耶利哥城，然后爱城，那刚好是在中间呢，以色列地是长长的一条嘛，刚好在中间的地方。然后呢在第十章就记到这个五王联军的这个战役，那五王联军就是啊开始往南打，打完了以后就等于把南区的几个王都打败了。那第十一章呢就开始讲到这个啊北区的战役啊，往北打，所以以色列呢是一个长条形。基本上他说在约书亚记他这三区打完以后呢，然后呢啊神就告诉这个约书亚说，你年纪已经老迈，还有许多未得之地啊，那就结束了。然后就开始十四章开始就分地，第一次的分地，然后第二次的分地，分完地以后呢就接着就交给各个支派，你们自己行动去把你们所分的地里面的那些迦南人呢，你们要负责赶出去。好，所以呢以四世纪第一章基本上就在讲这个，花了很大的篇幅在讲犹大支派，从第一章的三到二十节在讲犹大支派，然后完了以后就讲便雅悯、马拉西，讲以法莲，讲西布伦，讲亚瑟、拿弗他利，讲但，那最终的结果就是一个结语，这个结语就是没有赶出那地的迦南人，他们仍然住在以色列人中间。那原因是什么？原因呢我们就是从第二章的一到三节我们去了解。因为耶和华呢使者对以色列人说，你们竟没有听从我的话，因此神不帮助你们，必不将这些迦南人从你们面前赶出去。那么究竟在什么事情上不听从神的话呢？从第二章第二节我们就知道说，他说与那地的居民立约。那我们从约书亚记知道的就是跟基遍人立约。那除了基遍人以外还有没有跟别人立约呢？我们这里没有看见，很可能从这另外再去读以色列的历史呢，可以看到有这些事情。第二点呢，他说没有拆毁那地的祭坛。那这个没有拆毁的祭坛呢，当我们读到后面以色列人的历史的话啊，这个撒母耳记上下、列王记上下、历代之上下，我们就看见这个啊丘坛祭坛一直出现在以色列人的历史。那么总结呢，就是说以色列人做了什么事呢？基本上他们就是跟迦南人通婚，敬拜巴利，转离耶和华啊。那为什么敬拜巴利？迦南人敬拜巴利是一个啊非常认为非常败坏的事情呢？你们知不知道敬拜巴利的这种过程呢？因为他们迦南地的人呢，主要是以农作物为他们的主要生活，所以他们种田种什么，就希望丰收，对不对？好，那要怎么样才会丰收呢？那啊，在台湾大概就拜土地公嘛，然后不然你就拜什么雨神啊，所以就雨水丰收啊，就拿这个杀猪杀羊去拜。那迦南地的人呢啊，不是杀猪杀羊，他们认为只有一种方式可以激动巴利，让巴利降下水来，因为他们把巴利当作是一个生殖力丰盛的神。那么生殖力的丰盛呢，就跟性关系，性有关系，所以呢他们就是凡是敬拜巴利的地方就很多的妙计，所以借由妙计跟男人的啊淫乱的行为，因此让巴利看到了就会激动他，因此就会降下雨水祝福他们。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一直在强调说降巴利是一件很淫乱的事情啊，所以你会看到说很多的妙计是后来是因为这样子出现。所以基本上就是告诉以色列人说，你们不可以去拜巴利，你们要敬拜耶和华神。但是呢这里面有一个噩梦的开始，是从二章七节到第十节开始，就是依照 约书亚活着跟约书亚死了做了一个划分点，依照那些见过耶和华行大事的长老死了跟活着呢做了一个划分的界点。也就是说，他说那一代的以色列人啊，当这些他们的前辈祖先呢啊死了以后呢，后代的以色列人起来，他们不知道耶和华，也不知道耶和华为以色列人所行的事，写在二章十节。因此呢，十一节、十二节呢，就告诉他们啊，这就说明说，他们就去侍奉朱巴利啊，就离弃了领他们出来的耶和华神。所以十二章十三啊，二章十二节跟二章十三节呢，都是用离弃来开始啊。他说离弃耶和华去叩拜别的神，离弃耶和华去侍奉巴利跟其他的神。所以呢，这就在指责以色列人呢啊，基本上就说在生命记里面告诉以色列人说，你们要做好这个家教 homeschool。 可是呢，从这里我们就看见很明显的，这是一个教育的失败。那我曾经想设计过一篇讲章，叫做子不教父之过啊，这个我没有把它做完这个讲章，但是呢我有写下三点大纲，就念给你们听一下哈。子不教父之过，子不知道耶和华，因为父不说也不行啊，所以孩子不知道。第二点，世代传承的中断，因为不知道耶和华做过哪些事情。第三，聚祸临到家族和民族，因为众人都认贼作父啊。所以我们就看到哎，他们教育失败。那我在啊去年的父亲节呢，我就把这个改了一下，叫做啊不要让孩子输在起跑点。还记得这个起跑点是什么吗？起跑点就是敬畏神的父亲啊。因为我们常常认为不要让儿女输在起跑点，这个起跑点是学业、是音乐、是才能，但是真正的信仰啊，才是我们儿女的起跑点。如果你希望儿女在信仰上是认真、是真实、是单纯的人，你自己先要做那样的人，因为学什么就像什么。所以我们父母亲总是希望望子成龙、望女成凤，这是父母的愿望和梦想。美梦要能够成真，不能只是用幻想，想到不如说到，说到不如做到，不如我们用身教代替言教。那我们如果只有教导知识，不注重品格道德的建立，儿女将来就是在世俗名利中打转。如果我们能够教导儿女认识神、敬畏神，那么就照这个生命记啊所说的，就打造了一条终身蒙福之路，这给我们很好做父母亲的警醒啊。问题有时候，当我们学会做父母的时候，儿女都已经长大了，看到吧，太迟了啊！不知道你们是不是跟我有同样的感觉啊？所以呢，第二章啊，十一节到十三节就说到了这个失败的结果。因此呢，他们就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去侍奉朱巴利。所以你就看到四世纪里面，他整个的神学思想的架构跟生命纪的神学模式其实是很一致的啊。你看到说，蒙福之路就是听从顺服，咒诅之路呢就是不听从顺服。所以看这四世纪整个的发展啊，也是照着这个神学架构在发展。所以呢，他这里面就从就以第二章的十四节到二十二节作为整个四世纪呢的一个啊总论啊，一个总论。就这一段的总论呢，就很详细的描绘出他每一代的士师兴起以后，然后到士师死了以后，以色列人的一个巡回的旋转啊旋转。那你就看到说啊，当以色列人这个开始离弃耶和华，开始行眼他眼中看为恶的事情，作恶的时候，那就开始呢被邻国的人啊欺压，就受苦呼求。那么一呼求，神就拯救，神拯救完了以后，他们又开始作恶。但是呢，这里面不只是循环而已，而是每况愈下，越来越往下沉沦的循环。那我们就了解说，当我们读四世纪呢，从第三章开始讲第一个四师，一直到第十六章讲完十二个四师以后，看到这里面本来都是对抗外敌， 国与国来打仗。后来呢，到了第十七章开始，就变成是自己在内斗，互相残杀，明与明打啊，就变成说我们看见很明显呢，这个一代不如一代啊。最主要的，你就看说这里面哈、啊，就是啊，一直在讲说，当耶和华的怒气向以色列人发作的时候呢，因此就把他们交在他们的仇敌手中，使他们在仇敌手中站立不住，那就是在十四节讲的。那么不论到什么地方去，耶和华都以灾祸来攻击他们。那我们后来读先知书就知道，像蝗虫啊、干旱，这些都是属于灾祸来攻击他。那么有天灾有人祸啊，我们就是他们的生活就变得非常的困苦。那这个时候他们就呼求耶和华，因此十六节说耶和华就兴起士师，士师就拯救他们脱离抢夺他们人的手。然后完了以后，好，十七节呢就讲说他们却不听从士师，又随从叩拜别神行的邪淫啊。那十六节跟十七节是一组经文，十八节跟十九节又是另外一组经文，其实是啊，意思是一样的，但是呢是另外一组经文在强调前面的一组经文。所以他你看十八节他说耶和华为他们兴起士师，就与那士师同在啊。他就说士师在世的一切日子，耶和华拯救他们脱离仇敌的手，他们因受欺压扰害就哀声叹气，所以耶和华后悔呢就兴起士师。那士师呢死了以后，他们就转去行恶，比他们列祖更甚哈。他们就去侍奉叩拜别的神，总是呢不断绝这种顽梗硬的一个恶行。然后二十节又继续的到二十二节呢，继续的说，于是耶和华的怒气就再向以色列人发作等等等。最后呢，就留下有几族的人啊，留在他们以色列人当中，好像是啊，这个作为啊一个叫做什么啊一个刺啊，在他们的身上，让他们一直晓得说啊，这些人呢一直住在他们当中，让他们来学习啊，来学习来看是不是愿意遵行耶和华的命令。好，那么在上一周呢，我们就谈到了一个神学主题，就是土地，对不对？还记得吗？土地。那么土地呢，就从应许哈、啊，这个应许就是对亚伯拉罕的应许，然后完了以后就开始预备以色列人要进到这块土地。我也说过这个预备呢，在民数记这些预备的情形，然后再来就是他们神就带领他们进去，那么进去征战得地呢，就在约书亚记，然后完了以后呢，在士师记呢，主要记载就是说，那这些以色列人住在应许之地的情况，他们怎么样在那个地方生活？那么在生活的当中呢，就有一个很重要的一点呢，就是悔改，啊，也就是悔改，因为呢，这里面以色列人经常的悖逆耶和华，那么结果他必须要悔改。回到神的面前，可是呢，只有悔改还不够，所以呢，这里面还有很重要的观念，就是要归向神，转回归向神。所以悔改归向神，不但在士师记里面一直在重复的出现，到了以色列人的历史，我们后面再看他们的历史，包括先知书所记载的，同样的主题一直在出现：悔改归向神，悔改归向神。啊，就是光悔改是不够的。这就是有关以色列人在一个神所应许给他们地方呢居住的一个重心，悔改归向神。那弟兄姐妹，是不是我们今天呢？我们信主以后，我们也等于是住在神所应许的一个产业上面，我们的重心是什么？我觉得也是应该是一样的，我们也是一直在重复我们的悔改归向神。因为我们信了主以后，我们还是会继续的犯错犯罪啊，然后我们继续的要来悔改归向神。悔改呢，就是当人失败以后，神要开始做一个新工作的这个根基。如果人没有办法悔改，神就没有办法在他的身上做工。所以当人愿意悔改的一个结果，就是这个人在神在人里面所做新工作的一个外展表现。这个外展表现所做出来呢，就叫做善，善行的善啊。所以广义来说呢，这个善呢，就是跟平安等于是同义词 啊，这个是旧约里面，因为我们等一下会讲到说啊，如果提到那个撒母耳记，对不对？神喜悦良善胜于献祭，对不对？哈，那我们读到新约有没有提到这一点呢？也有哈，在以弗所书第二章，对不对？我们得救是本乎恩，因着信。那第二章十节就说什么？神使我们得救是预备，我们是神的工作，对不对？预备我们行善。那我们本身活出来的这种新生命的品格，这种 virtue， 这种良善的品格，就是一种善行，就是神在我们里面工作的一个外展表现。所以呢，再回到申命记三十章十五节，你就看到说，当初呢，摩西说：“我今天将生与福、死与祸就陈明在你面前。”因此，这个当人愿意悔改的时候呢，这个善就跟生啊、生活、生命呢，就成了一个同义词。所以在这里面，我们就看到悔改跟悔改相对应的呢，有一些主题存在，就是像福分啊、应许、保证。这都是应试给以色列人的，都是建立在一个悔改归向神的根基上面。好，那我们就明白说，整个啊信仰的一个根本就在这里面。那如果我们从系统神学的角度来看，我们可以看到有几个名词我们常常在提到的，像悔改、重生、归正啊，归正就是 conversion。还有信心，从这几个角度来看，那么了解圣经是这样讲，他说若不是圣灵的感动，没有人可以口里称呼耶稣是主，对不对？所以一个人受到圣灵的感动就回应呼召，那我们就转向了基督，那这就是第一步，那我们就开始用悔改和信心呢来接受基督，这就是重生的开始啊。第一步我们叫做 reborn， 从上面生的哈。我问你读啊，约翰福音第三章，这叫做一次的归正，一次的 conversion。好，那当我们做了一次的 conversion 以后，神所赐的一个新生命就开始了，然后这个人就开始要进入一个所谓的成圣的过程。那么成圣的过程其实就是叫做多次的归正的过程，多次的 conversion， 因为我们一生呢就是多次的不停的，每一次一次又一次的在 convert。我们自己，那如果你从啊罗马书十二章第一节可以了解说，我们叫做心思意念的更新，我们是每天都在更新啊，每天都在归正。所以归正你要 conversion 呢，一定会包含两个重要的部分，一个就是悔改，另外一个就是信心。那悔改的意思就是我们对某一件事物的想法我们改观了，我们的一个意念我们改变了啊，就是。是我们可以说是一个价值观、一个人生观、整个视野的转变。那如果你记得保罗在说腓立比书的时候，他说：“当我在看以前的事情是有益的，那我现在看就是有损的。”啊，那这个看这个意思，比如说你在看一件事情，你怎么看？你的头脑是在做一个思考。你这思考呢是要怎么样发展，这个思考就是我们要求神的智慧来引导我们思考，然后把求神的话语进入我们的头脑里面作为我们思考的内容。所以呢，因此在这种情况之下的 process， 我们整个看事情的角度、我们的视野、我们的观念就慢慢的叫做 convert， 越来越有一个啊，倾向耶稣那种新的样式。所以这个就是我们一种啊思想改变。所以有时候人家会问说啊，信了耶稣，你们常在讲这个生命，生命到底是什么意思？其实我们也可以用这个角度去了解，就是一个新的生命就等于你一个新的 value system 的一个转变。你这个 value system 转变以后，你看事情的角度不同了，因此呢，你不再受到过去那种老我的想法习惯给捆绑了。你就可以比较有自由的思考，这自由的思考是从神话语、神的智慧给你啊一个思考的模式、思考的内容。那信心是什么？信心呢，就是要紧紧抓住基督的应许和他的工作。那信心呢，就一定有个行动的表现。信心行动的表现呢，就是顺服，啊，就是愿意顺服。所以我们再来看 一个人可以不信耶稣，但是呢，他可以里面有懊悔的心和行为，这完全是因为他那个良心跟道德观的一个谴责。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不信耶稣的人一样，他一定会有这个悔改后悔。但是呢，光悔改后悔也是不够，我们要怎么样？要转向神，就说受到神的圣灵的感动呢，我们就悔改以后呢，我们是要转向神，我们是要用信心来抓住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这样子就可以得到一个永恒生命的祝福。所以悔改跟信心，悔改归向神，这是一个我们信仰的一个根基，对不对？好，那我们现在呢，我就来问几个问题啊，这个叫做检验自己啊，检验自己，我用三个方面来问。当我问你这个问题的时候，也是在问我，然后你就自己思考，你自己是不是这个样子 ？OK， 第一个，在理智上，在理智上，我没有明显的改变我对罪的观念啊，在理智上我没有明显的改变我对罪的观念，什么意思呢？比如说，我还是这个说话论断人家一下哈，红烧青草一下啊，这个啊，常常也是有贪心嫉妒啊。啊，也是有这个一些胡思乱想啊，啊，那我觉得这是罪，但是呢，我觉得无所谓啊。这个在理智上，我对罪的观念呢，并没有很大的改变。第二个呢，在情感上，在情感上，我没有因为我犯了这些罪哈，我有忧伤后悔的心。我没有因为我做了这些事情，我就回家啊，我就啊伤心的不得了，然后很渴望能够得着赦免。好像我在情感上也没有这样子的进步。那第三呢，我在意志上啊，我也没有动力和决心，我要从里面到外面有愿意转离这种罪的倾意向跟企图心啊，在意志上我也没有想要去改变，我就是这样一天过一天啊，知道啊这些圣经所讲的啊，比如说像以弗所书第四章讲的，他说啊，你做了新人以后，你抛弃旧人的思想，那些什么啊不好的意念，你要把它丢得远远的，你要把它埋在土里面，你不要再有这些意念回来了。但是呢，我还是常常的啊，不知不觉的就跑回来。那我也觉得无所谓，就与他共存。那么如果这样的话，在救恩的观点来看，我在哪里啊？从救恩的观点来看，那我在什么地方？从理智上，从情感上，从意志上，你来检验你自己的时候，你会发现说，好像信主以后，这个新的生命改变很少，不是很多，哦，还是经常的啊，跟以前呢有好一点呢，但是呢，差别也不是很大。所以有时候我们从人的眼光看这样子，但是从神的眼光来看呢，我一直没有转离基督，我仍然继续留在基督里面，那这个就 make a big difference 啊，就是说我没有准备去敬拜巴力，我还是一直跟神在一起，我没有背离耶和华神，虽然我还是经常的会犯错，但是呢，我还是愿意悔改，我一直留在耶稣基督里面。所以这里面呢，这个观念呢就变成非常的重要，因为在整个神学观念里面，也是经文里面这样讲的。我们知道赦罪的恩典是从神赐给你的，但是呢，悔改的心也是从神赐给你的。悔改的心也是从赐给你的。好，我们看几段经文是这样讲，在使徒行传五章三十一节啊，使徒行传五章三十一节，他就说将悔改的心和赦罪的恩要赐给你们，悔改的心跟赦罪的恩要赐给你们。好，这是使徒行传五章三十一节。那使徒行传十一章十八节呢，他就说神也赐恩给外邦人，叫他们悔改得生命啊。叫的意思，常常圣经里面会说叫你们怎么样啊，叫你们心里面的力量刚强起来啊。这个叫都是神主动在做的事情，所以神赐恩给外邦人，叫他们悔改得生命。罗马书二章第四节呢，他说神的恩慈是要领你悔改，神的恩慈是要领你悔改。那提摩太后书二章二十五节呢， 他就说或者神给他们悔改的心，可以明白真道，提摩太后书二章二十五节。所以从这里面我们就了解，神不但将赦罪的恩典给我们，神也将悔改的心赐给我们。所以呢，我们呢当然也有自己的责任，对不对？那我们的责任就是什么？我们责任就是我们不可硬心，我们不可硬着我们的心，我们要去追求被圣灵充满，在以弗所书第五章，这是保罗的教训哈。他说这个追求被圣灵充满呢，是主动，是我愿意去追求的。我们常常很多时候我们是很被动的，我们说圣灵来充满我啊，我就可以做这些事情。这里保罗说你要主动的去追求圣灵充满，当你主动被圣灵充满的时候呢，你不但会从内心出来心口合一的赞美神，而且呢圣灵会叫你为自己的罪责备自己，对不对？那圣灵会有一些小小声音提醒你，那如果你一直忽视这些声音的话呢，你就是叫圣灵担忧，那久了以后呢就变成什么，我们的心就越来越硬啊，这是我们一生成长的过程。所以呢，我刚刚讲这些意思就是说，为整个我们四世纪历史，还有为我们信仰过程打一个底，就是信仰归向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观念。那你回到了四世纪以后呢，我们就看整本四世纪呢，就在描述记述一段的关系，这段关系是神跟以色列人的关系。这里面呢，神说必不废掉跟亚伯拉罕的立约，这就很重要哈。神说不管在什么情况，绝对不会废掉跟亚伯拉罕的立约。那所以呢，请你翻到创世纪十五章来看啊，创世纪十五章第七节那个地方呢，主要呢就是跟亚伯拉罕立约的一段过程。那这一段经文其实是非常的重要的，那你必须要了解它的背景，你才知道为什么这个经文是非常那么的重要。在十五章第七节，耶和华对亚伯拉罕说他说我是耶和华，曾领你出了加勒底的吾尔，为要将这地赐你为业。亚伯拉罕就说，主耶和华，那我怎么知道啊你会将这个地给我为业呢？那耶和华就告诉他说，好，那我们现在来立约，对不对？然后就叫亚伯拉罕去准备一只母牛、母山羊、公绵羊、斑鸠、雏鸽。那神有没有告诉他如何处理这些祭物？没有嘛，经文没讲。但是他是按照当地的风俗来预备这些祭物的。所以呢，当地的立约的这个仪式是用这种方式立约的。你就现在想象有一个 V 字形现在给你看比如说这是一个 V 字形，对不对？这是一个 V 字形那 V 字形呢一边高一边低 ,OK? 所以呢你就把那一只母牛你就劈成两半，一半放这边一半放这边。你就把那只母羊母山羊劈成两半，一半放这边一半放这边。你就把公绵羊劈成两半，一半放这边一半放这边。这就是当地人立约的仪式，对不对？那血往哪里流？血就往下面流，对不对？好，那立约的人，双方立约哦，就要从这个血河当中走过，从这个血河当中走过，双方都要走过嘛。那就代表什么？将来你违约的时候，就像这个样子把你劈成两半摆在这里，这个叫做立约的仪式，叫切约，明白吗？这叫切约。好，那么立约啦，神是肯定守约的吗？神肯定守约神就走过去了。亚伯拉罕敢不敢走不敢走，所以神很怜悯他，就让他睡着了。所以呢，立约，亚伯拉罕睡着了。人呢，神知道人会毁约，对不对？那毁约以后，人要付的代价在哪里？就是让主耶稣基督走过去，你明白吗？就是让主耶稣基督走过去，代替人走过去，用他的血作为毁约的代价，这就是救恩嘛。所以当你看创世纪这一段的经文，那你就明白神是永远不会废掉跟亚伯拉罕的立约。整个约的过程，神守约，人被约结果这个付的代价 一样是主耶稣用他的血所立的新约。所以这里面我们看见到有一个张力，圣洁的神要求他的子民完全顺服，叫做什么？律法的张力，对不对？然后呢，神又不断的宽容容忍他们的罪跟背叛，这就是什么？恩典，对不对？我上次有问过各位这个题目啊，我说恩典跟律法的张力不断的出现，那么如何解决？我想可能要等到今年的十二月我们才会完全解决这件事情啊。但是我们每一次呢，透过每一次的讨论，我们的思考，经常来去想，从经文中告诉我们呢，我们可以每一次都明白一点啊，这一段张力的关系。所以回到四世纪呢，我们就看到说，从第三章到第十六章，总共讲了十二个士师。那看起来第一个最理想的士师呢，就是厄陀涅啊，厄陀涅。然后他一讲到厄陀涅的第一句话就是说，神的灵降临啊，神的灵降临。那这十二个士师就会讲说，他们啊打败什么什么敌人，然后就做士师几年。对不对？啊，第一个士师看起来很棒啊，厄陀涅。但是第二个士师以物呢，看起来他是用欺骗诡计的方式呢，刺杀了摩押王，看起来就不是那么光明磊落啊。再过来呢，第四个士师就是底波拉。我们说哇，这个地方看到女性主义抬头，男人似乎不见了啊啊。再来第五个跟参孙基甸跟参孙呢，是四世纪里面用的经文啊描述最多的地方。那看到基甸呢，我们第一个想到说他是一个小信反应迟钝的人，他要三个神迹呢才肯去啊替神干活这样子。然后他的儿子呢啊更惨啊，有三十个老婆，然后生了七十个儿子，后来手足自相残杀。我们就看到亚比米勒的暴行，然后再后来事件人呢就报复，也把亚比米勒杀掉。这个读这些经文一点乐趣都没有啊，只看到杀来杀去，真的是哎很这个啊，一点好，一点都不好玩。好，再过来讲到耶佛他啊，耶佛他。那耶佛他这个人呢也很有意思，他可能呢是按照当地人的一种宗教习惯啊，他明明已经有上帝祝福他要去啊跟亚门人征战，还做一个多余的誓言，说回来以后谁第一个迎接我呢，这个人就啊要让他死，结果呢害死自己的宝贝女儿。那这里面我们可以从基甸跟耶佛他呢做一个比较啊，做一个比较。就你看那个基甸的这个部分啊，基甸哈在第八章的地方，那个时候基甸呢不是打败了敌人吗？哈，基甸呢打败了米甸人以后呢，这个以法莲哈真是喜欢找麻烦的人。那以法莲呢就跑来跟基甸说：“哎，老兄，你去跟米甸人征战，怎么没有找我们一起去啊？哇，你这个人太不够意思了哈！”就所以他们就跟基甸大大的争吵。那基甸就是很会说话啊。一句话说得好，就像什么放在银篮子里面，他就说：“哎呀，以法莲老兄啊，你看我所做的哪能够比得上你们所做的？你们做的比我还好啊！你这个光捡地上掉下的葡萄啊，都比我摘的葡萄还多。所以你看，两个米甸人两个首领厄利跟西以伯，不就在你们的手中吗？”哇，这个好话一说，这个以法莲人怒气消了，一场内战因此就消失。那同样的事情，那要是发生在耶佛他的身上，啊，你就请看这个耶佛他也是发生同样的事情，对不对？好，十二章啊，也是耶佛他打完仗了，以法莲呢又如法炮制，跑去跟耶佛他说：“哎。”耶和他，你去跟亚摩人征战，怎么没有找我们一起去啊？我们一定要用火来烧你们的房屋。那耶和他就很应景呢，他就说：“我跟亚摩人征战跟你有什么关系啊？你们我喊你们来，你们没有来救我脱离他们的手，你们自己不来救我，我就拼命去打他们呢。”啊，耶和华就将他们交在我手里面，你今天来跟我讲这些话干什么？于是怎么样？耶和他就开始攻打以法莲，以法莲真惨，一下子被杀死了四万两千人。 所以呢，一言以兴邦，一言以亡国，看你这一句话要怎么讲。一句话讲得很好，就可以消弭战争啊！哎，这也是给我们一个学习，不是吗？好，所以到了这个参孙呢，哎，这更有意思啊！这个基甸呢，至少在最初的表现还不错，有点样子啊，只是这个晚节不保，带领家人敬拜，自己做的金以佛德。那参孙怎么样哈？参孙怎么样？如果好莱坞拍参孙的电影，我想大概都是这样拍的，把参孙拍成一个痴情男子，跟啊大力拉中间有一段浪漫的爱情，结果呢，在舍不得的情况之下，被大力拉给出卖了，因此呢，痴情男子呢落得悲惨的下场，眼睛被挖掉了，最后来一个王子复仇记，然后呢，把敌人全部杀光光啊，因此 happy ending the end。如果是好莱坞拍戏，大概就拍成这个样子。那事实上我们看参孙呢，是一个任意而行，放纵情欲，见一个爱一个的人，他只是为自己啊，前面呢至少还是为他的民族啊，为他的支派在攻打敌人，那参孙完全是为自己在打杀非利士人。整个啊几章的圣经几乎没有看到说他有为国为民的心啊，都没看到啊。那这个人不是从小就啊出生呢就被归为拿细耳人吗？就分别为圣，怎么长大变成这个样子？那这里面一个重点，大家就会说，那父母亲教导在哪里啊？父母亲似乎没有好好教导这个儿子做拿细耳人哈。但是这里面我们就看到，唯一我们能够看到的一个重点，就是神也使用一个这么败坏的人，来作为啊神的啊，惩罚外邦人的一个工具。所以整个四世纪啊，十二个世事，我们在看到每一次当以色列人受逼迫，就呼求耶和华，就点出悔改归向神的心啊。但是好景不长，一转头就忘记谁是他的救命恩人啊。所以同样的，回到我刚才提到这个问题，恩典跟律法的张力，神的圣洁和对圣顺服的要求，神的圣洁和对顺服的要求是否会胜过他对以色列的应许？换言之，是律法超过恩典呢，还是恩典超过律法啊？还是恩典超过律法？在这里面并没有讲出这个重点，四世纪呢只是在说出来一段神跟人关系的历史。他说这个关系啊，神跟人的关系是有条件的，这条件说你要活在顺服跟信心当中，你才能够承受这个应许，你才能够得到神的帮助，这是有条件的。但是这个关系呢也是没有条件的，他讲到说神的恩宠不会离开，无论怎么样神不会离开你们，没有条件。所以这里面我们就看到这个张力，恩典跟律法的张力。那希望我们每一次都能够把这一点呢，像剥洋葱一样，每一次剥一点，我们更能够看见这里面。那你虽然前面讲了像参孙那么糟糕的人，可是到了希伯来书十一章三十二节，他就把他们当作信心人物来表扬啊，他就讲基甸啊、巴拉、参孙啊、耶佛他，他们因着信制服了敌国，堵住狮子的口。虽然我们在这里面并没有明显的看到他们的信心到底在哪里啊，因为你在这个希伯来书十一章所有这些信心人物，他们因着信呢的一个行动表现，就是顺服，就是顺服啊，就是顺服。 OK， 好，现在来到了四世纪十七章到二十一章。十七章一开始啊，十七章第六节他就说以色列中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十七章、十八章、十九章、二十章都是同样讲这一句话，以色列中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啊，以色列中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那这里面呢，十七章开始讲的似乎是在讲他们啊宗教上信仰的败坏。那什么意思呢？因为他讲到整个祭司的制度哈，似乎瓦解了，以色列人的这个祭司利未人呢没有受到照顾。这什么意思呢？因为当初我们不是提到说每一个利未人就代替一个以色列人的长子献在神的面前，对不对？以色列人不能随便进到会幕，一进去就会被击杀，所以他们要透过中间人，就是利未人，透过祭司来做他们的献祭 啊，所以祭司利未人呢，在整个的宗教系统里面是非常重要的角色，他们站在啊这个啊神跟以色列人当中，就像中保一样，那就像是教会的啊神职人员一样啊，牧师。那这个地方似乎利未人没有受到照顾啊，所以当米迦施设神像的时候呢，他就遇到了一个少年利未人，然后看到他就很高兴的就请他来做祭司。那我曾经啊听过正道神学院哈、啊、詹正义牧师他的一篇讲道，我很喜欢哈、啊。这篇讲道是对神学生的提醒和警告。那提醒跟警告是依照这个士师记十八章第三节来讲的，所以请你看一下利未记的十八章第三节哈。十八章第三节呢，就是有人问这个少年人哈、啊，利未人，少年人的利未人，问他三个问题。他说：“谁领你到这里来？你在这里做什么？你在这里得什么？啊，谁领你到这里来？啊，这个利未人呢，是生活需要领他到米迦家里来。I need a job. OK， 他在这里做什么？”啊，做老板叫我做的事情，啊，老板叫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啊，他得什么？他得什么？他一年得十色克勒的银子，一套衣服和杜勒的衣服，食物。后来呢，十八章十九节，这个少年利未人换工作了，啊，换到大公司上班，啊，本来是做一家的祭司。现在呢，换去做一族一支派的祭司，哇，这个十八章二十节就说啊，这个祭司心里喜悦啊，名利双收，便拿着什么自制的写神像进入他们中间，啊，这个詹正义牧师呢，警告所有的神学生，你们要去牧会，先问三个问题：谁领你到这里来？你们在这里做什么？你们要在这里得什么？啊，我们看到说这里说，啊，侍奉神的专职人员沦落到这个光景，这样的宗教信仰还有救吗？啊，所以呢，这个是这节经文是对所有传道人很好的警惕哈，很好的警惕。OK， 从十九章开始就一个大悲剧啊，大惨剧。看到这个道德上的败坏，这个便雅悯人对待啊外地来的旅客，他们做的事情竟然跟索多玛、厄摩拉的人一样啊！因此呢，哎，这个利未人的妾惨死以后，被切成十二块分送给以色列的支派，因此众支派群起而攻，差一点将便雅悯灭族。那便雅悯为了使便雅悯能够存留传宗接代补救之道，更用一种惨不忍睹的方法去跟他抢了四百个处女给他们传宗接代啊！所以这些二十章二十一章读起来呢，就是非常的倒胃口，说实在的啊，这个心里面就觉得哎呀，然后呢结语就是说二十一章二十五节，以色列中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那这句话就分别出现在十七章第六节、十八章第一节、十九章第一节和二十一章二十五节。那从这句话就做了一个结束，对不对？然后再来就是要进入撒母耳记。那进入撒母耳记呢，就以色列人呢就厌弃耶和华，要求这个撒母耳跟他们立一个王，所以从没有王就开始要立一个王。好，再进入路德记啊，路德记呢有四章，路德记呢是在士师记的时代，所以我们就看到路德记放在这里，似乎是在乱世中败坏的士师记时代的一颗使人看见人性善良、有爱、有忠心的一颗珍珠，好像是暴风雨中短暂的片刻安宁。看起来路德记是一个爱的故事啊，这个也可以拍成一部电影啊，爱的故事。但事实上呢，路德记呢也是一个救赎的故事。所以从表面来看，看起来呢啊，告诉我们说啊，婆媳关系，这个很明显的，娜奥米对她的媳妇很好，所以呢 啊，要分手的时候呢，他们都放声痛哭，而且放声痛哭两次。一章九节呢，拿欧米与他们亲嘴，他们就放声而哭。后来拿欧米呢，请他们回家啊，他们又放声而哭。那大媳妇呢，就回去了，啊，就回去什么？回去敬拜他原来的神。那二媳妇呢，路德呢，就说：“你去哪里，我就跟你去哪里啊！你的家就是我的家，你的神就是我的神。”而且看起来，哇，路德非常的忠诚啊，非常的忠诚。波阿斯呢，非常的善良慷慨。然后看起来，如果你做这样的人呢，神就会报答你啊。看起来表面上是这样子，让你从空空的两手空空到啊谷仓丰盛。但是这里面呢，你仔细去看呢，你虽然看到有很多人的聪明计策在这里面安排，拿欧米的计策啊，那啊这个波阿斯的计策，那路德的这个啊行动，看起来都是人在做这些事情，可是事实上它里面的一个核心教导呢，是神在暗中不断的保持，神在暗中不断的保持。短短的四章经文，神的名字出现23次，其中呢，你要注意到第二章第三节，第二章第三节他说，路德就去了，来到田间，在收割的人身后拾取麦穗，他恰巧到了以利米勒本族的人波阿斯那块田里。他要是恰巧去到别人的家里面，别人的田里面呢，我看这个路德记就啊要改写啊，所以恰巧这件事情呢，成了他路德记整个故事的关键。这个恰巧不是人安排的，也不是人刻意安排，是神在带领整个故事的发展。那发展到后来，一个平凡的家族，后来就生出大卫，啊，变成耶稣的家谱。好，这个大概就是一个路德记的一个大纲。那你如果看这礼拜的这个 handout。啊，陈牧师呢也补充了一些路德记的内容，他讲到这些名字和地名希伯来文的意思有没有啊？很有意思哈。他说以利米勒，以利呢就是我的神，米勒呢就是啊作王啊，就是谁在作王统治，谁在作王统治啊。然后呢，伯利恒呢他是粮食之仓，结果粮食之仓发生饥荒。拿欧米呢是田啊，他说。儿子都死光了，就变成马拉是苦的，生了两个儿子，一个叫马伦，马伦叫做疾病，第一个儿子是体弱多病，生了第二个儿子叫基连，叫做短命啊，就很早就没命啊，虽然不晓得为什么取这样的名字。然后呢，取了一个厄尔巴，叫做后颈，就是转身就离开啊，不理你的人。只有路德这个名字好一点，忠实相伴。波阿斯呢是栋梁的意思，在社会中做中间人物，有名望，有受尊重啊，所以很有意思。因此有人就怀疑说，路德记到底是真的还假的？什么名字这么巧合，来配搭这些事情 ？OK。好，这个大概就是整段哈，整段的这个啊，我们今天所谈所分享的。那下礼拜开始呢，我们就继续看撒母耳记。OK。